我们是读经的时间，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到第十四到第十六节，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到第十四到第十六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朗读，来预备起。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楼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愿神祝福渴慕他话语的人。很高兴牧师回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明光灿亮样主人。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感谢主，我们可以再一次在美德教会一起的敬拜主。感谢大家过去这个月在祷告中的支持关心。我去了不同地方教学，蛮有神的恩典，因为大家在背后用祷告托住，使得侍奉有主自己的同工，所以在主里非常感谢，也问候大家，愿主在主的恩典中继续一同的来思考。那么很快，时间实在很快，一个月过去，不止往后看，我们假如往前面看的话，很快马上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要到，是不是啊？下礼拜就这个礼拜马上有一天是什么节啊？中秋节了，是啊，当然我们身在海外了啊，那么这个过节气氛不一定在我们家乡这么浓厚哈。不过呢，也许在我们的记忆中哈，每个地方有不同过中秋的情景，是不是啊？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过中秋节，什么原因啊？有月饼可以吃啊！第二呢，还有很多特别的玩耍哈！我不晓得这个贵宝地是用什么方式过哈？我的小时候的过节呢，都会提灯笼你们家乡有这样的习惯吗？有哈！这个灯笼啊，用什么彩色纸弄成一个兔子啦，弄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不同的形状啦，里面点个蜡烛啦哈！然后就到处跑来跑去哈，小孩子是中秋节离不开月光了。中秋节也离不开这个蜡烛啊。那么我下面就用这个背景哈，来问大家一下好不好？假如一根蜡烛哈，没有点亮之前呢，它是不是蜡烛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灯哈，或者说火把哈，假如火把点不着啊，没办法烧着哈，这个火把还算不算是火把？一个电灯泡哈，假如没有电了，算不算电灯泡啊？当然，问这些问题实在是，看你怎么定义嘛，是不是啊？那么其实要问的是这个了。假如一盏灯哈，没有点起来呀，或者点起来哈，那个灯光却被挡住哈，那么这个灯还算不算是灯啊？那么所讲的全是媒介而已啦。要讲的其实是问这个问题了。一个人的信仰哈，假如哈只有外在的这个表现哈，而没有生命的感染哈，那么这个信仰是不是信仰了哈？那么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刚刚一起读过这段经文呢，实在是很好引导我们去思考的一段很短却很有意义的经文假如你刚刚圣经还没有合起来哈，那么希望你也不要合了哈，等一下还会看了。那么我们就一起读哈。假如你手上还没有翻到也没关系，你听我们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五章 14-16节，我们再慢慢读一次。这句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呢，的确有非常深刻的意思。好，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请问这段经文的最主要的重点是不是讲光学啊？啊，物理有一个光学嘛，是吧？啊，教我们怎么点灯吗？重点不是嘛，哈，重点是讲什么呢？你觉得这段经文呢？好行为，是的，好行为归给天上的父，是不是啊？好，那么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要问哈，那为什么耶稣就直接讲就好了，还要问，还要讲这个又世上的光又点灯，讲了一大堆，做什么呢？帮助我们去思考，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比喻嘛，哈，耶稣常常讲比喻嘛，哈，从我们认识的生活经历里面去讲解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哈。好了，那么既然讲光，哈，那么也让我们想一想，哈，光怎么来的？神造的，哈，神怎么造法呢？哦，是啊，哎呀，大家太好了，有旧约背景，是不是啊？因为创世纪讲得很清楚了，一打开啊，一章第三节啊，圣经的一开首的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就讲，神说啊，要有光。神说了这句话之后又怎么样呢？就有了光。是了，那么这个世界的光是从这里来的哈。换句话说，神用话语创造了一切，包括光嘛。那么当然，创世纪讲的光，在这里讲的光是指光学的光了哈。但是圣经常常是用这个光哈来表达什么呢？常常是用这个光来表达神的真理了啊。光不只是电灯有电就打开的所看到的光亮的光，而是指真理之光。所以诗篇119篇130节在各位眼前了啊，他不是这样说吗？你的言语一解开，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是不是啊？换句话说，光不只是有物理的性质，圣经讲光常常是带着比喻的作用，是不是？那么光能够使愚人通达，真理之光使人心打开，认识神的作为，所以神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让世人都认识这个真理之光，对不对？真光哈，所以以赛亚书60章1-13节就有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讲，人点灯放在灯台上为主发光这个比喻，就必须要回到这个旧约背景去认识了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既然都在各位眼前，是不是啊？看得到吗？好，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里讲到万国要来就近神的真光，当然这里讲的光就不只是指光亮的光，而是指真理之光，是不是啊？万国要来就近神的真理之光，君王要来发掘认识真理之光，这是神的心意。换句话说，神要人为他发光，但是谁能为神发光呢？那么以赛亚书呢，其实讲得很清楚了， 以赛亚书有几段经文叫做仆人之歌，讲到神的仆人为神发光的歌，这是其中的一段。来看看原来神的仆人要为神发光，这是神的心意。那么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六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众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那么另外一段呢，也是如此。仆人之歌另外一段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我们也一起读好不好？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归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是的，这里说神的百姓归回，以色列中能归回神还算是小事啊，其实也不小了是吧？不过有比这个更伟大的，那就是连外邦人啊都能够领受神的真光，领受神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个呢，那就更伟大的事了，是不是？换句话说，好，你刚刚把旧约的背景整理一下哈，神照光，是的。不过圣经从光亮的光已经转变成真理之光，是不是？神的心意是要让人认识他真理之光，但是谁能成全这个心意呢？仆人之歌告诉我们，那是神的仆人。那么这个仆人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多数的神的百姓，不过也有一个更深的含义，那是指着将来耶稣基督这位特别的仆人施行拯救，使外邦人看见真理之光。所以马上我们能认识了，那就是耶稣基督把真理之光带给更多的人群，是不是？包括你和我，我们这些外邦人啊，非血统上的犹太人，是不是？那难怪了，耶稣自己说的嘛，对不对？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他说：“我是什么？世界之光，我是世界的光。然后呢，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耶稣的宣告。耶稣成为以赛亚书所期待着的那个仆人，把真理之光带给世界上的人，所以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好了，那么这些是背景了。有了这个背景呢，现在再回头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么今天的经文就非常重要了。今天经文我再写一次了说什么呢？一开始这也是耶稣说的话，对不对？对着门徒说的话，因为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这个段落我们叫做山上宝训，是不是？或者山顶宝训，是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而说的，所以这个段落是对着门徒说的。那么耶稣现在对着门徒说了你有了刚刚的背景，现在你在想耶稣对着门徒说，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那更容易明白了。从头再想一次神照光这个光不只是光亮的光，光明的光，更是指真理之光。所以神愿意更多人被真理之光的照耀，但是世界是在黑暗之中，所以世界等待真光，是吧？于是以赛亚告诉我们，有一位神的仆人要成为光，光照百姓，也光照外邦人，是吧？所以到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应许就更清楚的成全了，因为耶稣自己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神的心意透过耶稣成全了。不过耶稣现在亲自开口说了：“你们是世上的光。”难道耶稣一个人光照世界不够吗？ 为什么要这些门徒，包括你和我，成为世上的光呢？哦，下面继续讲了。哦，所以这段经文的确有很重要的意思。耶稣当然可以成为世人的光了。那么圣经其实在马太福音已经告诉我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已经就把真光带给外邦人了。但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把他自己所承担的任务交托给所有跟随他的人。所以他不只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换一句话说，把这么重要是耶稣承担的任务，也跟所有信靠他的门徒一同的来分享和分担呢。今天世界上很多大事情，是不是啊？哦，这个大事情最近发生很多了哈。那么就用想的好了哈。啊，假设哈，假设啊，哇，这个某个地方哈啊，又产生这个动乱了哈。啊，做事情屡见啊，这个不鲜了，是吧？多少事情啊？那么你呢？你是联合国的大使啊，和平大使哈。被派去这个地区，要跟那个地区当地的最高领袖来商谈怎么把和平重新带入这个地方。哦，你是和平大使，哇，那你身份很重要的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地区这么多的人能不能享受和平，就看你能不能成功的完成你的使命嘛，是不是？哦，那你想象这样子。那么现在这个和平大使呢正在推动这个和平计划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给你一个 email 了啊，某某某啊，就是你了啊，哎，我正需要你一起来做，哇，你明天坐飞机来，好，来找我，我们一起去推动这个和平计划啊。那这个是想象的了，当然了啊，不过你可以想象了解这个含义吗？这位和平大使他要完成，但是他愿意你跟他一起同工呢。那么你把这个和平大使的任务放大不知道多少倍，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的世上为人发光的重大救恩的任务了。不过他所承担的，他说我愿意所有跟从他的人一同来分担，所以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当你感受到这句话的重量的时候，不要只想到是哎呦重责大任哦，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哎呦何等荣幸啊，是不是？神愿意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世上的光啊，何等荣幸啊。那么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了，你的光要照在人前啊。那么圣经常常用灯台来表示或者比喻教会，对不对？启示录说教会就是灯台嘛，那么灯台就是要发光嘛，所以跟耶稣基督所讲的是非常的吻合的，是不是？我们实在要成为一个灯台了。那么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是这个人群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蜡烛，一个灯，一个光源照出去了。那么怎么个照法呢？这里有讲了，十六节不是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能够把人家照住。那怎么个照法呢？哦，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句话起码有两个层面去认识了。第一个讲到好行为，显然是指什么好的见证啊，是不是啊？好的这个生活的影响力啊，于是人家看见你，哇，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了。是，的确如此的，的确如此的啊。我接触很多来教会认识要寻求真道的人，慕道的朋友，好多时候他是 这样说为什么要来的、哦、我有一个同事，我觉得他很特别了，有时候跟他交谈、哦、他就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觉得他所信的有些什么特别了、哦、所以我也跑来认识一下、哦嗯、这个就是光照在人前了、哦、使人开始对真理之光产生一个渴慕之心了、哦、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了，好行为了、哦、所以一切的好行为、哦、有一个目的的嘞、啊、你和我应该信主之后应该有好行为、哦、不可以有个目的的，这目的、哦、不是要荣耀那个有好行为的自己、啊、而是当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天上的父。换一句话说，今天你和我有，假如有任何、因着信仰带来的好行为的话，不是因为这样子人家就觉得哇不错这样、不是这个原因，而是透过我们的好行为让人看见天上那位父的奇妙和伟大嘛。那么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个就是一切信仰的很重要的核心了、哦、有一个属灵前辈讲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真理、啊、很多提醒、啊、他说一个人信耶稣之前要注意犯罪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信主之后要注意的是不要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一切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荣耀自己的，是荣耀天上的父。好了，那么这个是你们要在人的面前照出光、啊、照出光，于是人看得见父的完美了、啊、那么这个角度看呢、啊，这个教导这个提醒是一个伦理上的提醒，是不是 啊, 啊？不过圣经常常一句话有不同程度或者层面的含义，这句话除了讲行为上好行为荣耀就归给天上的父伦理上的提醒之外呢，还有什么含义呢？那就要看看什么叫做、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了，是不是、啊、父本来就是荣耀的主啊，还要人家把荣耀归给他吗？就好像一个百万富翁哈、啊，现在呢我赚了一点小小的钱了、哦、在百万富翁面前这个根本不算什么、哦、然后我把这个小小的钱哎送给你，那什么意思啊？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么神这本来就是荣耀的父呢，而难道还要我们归了一点点的荣耀给他，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么的确需要解释了、哦、所以不只是伦理层面，这句话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层面，这更深刻的层面就必须要又要回到一些背景来思考了，到底什么叫做父得荣耀了。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我们今天看了很多以赛亚书的经文、啊、登山宝训跟以赛亚书是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就来思考什么叫做父被荣耀，一起读好不好、啊、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层面、啊、以赛亚书44章23节在各位面前是吧？好，预备，请。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什么意思呢？神得荣耀这句话不只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荣耀归给主，这段经文更看见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最终极的成全啊，是这里所讲的什么呢？哇，诸天啊要歌唱啊，地的深处啊欢呼啊，
众山啊发声歌唱啊，树林啊其中所有的都应该这样啊。这个是指什么呢？这个是指宇宙性向神的颂赞呢。宇宙性向神颂赞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那么这是旧约背景，你看雅各了哈。那么雅各就是以色列了，后面所讲的了，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了哈。雅各就是以色列嘛，同一个人嘛，是吧？后来他改名叫做以色列嘛，哈。这是旧约来看，不过新约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不只是当年那个雅各，而是指新造的以色列人，新的以色列，那就是指教会啊。换一句话说，神能够荣得荣耀，是因为救恩的广传。假如用这个角度看，今天我们说要为主发光，将好行为表达，使世界的人看见，于是荣耀归给天上的神的时候，天上的父的时候，那是指万国来就近这一位神，因此这位神，这位父得到最大的荣耀。假如这样看的话，那么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这一个的呼召就不只是伦理上的好行为，而是在救恩上的广传，宣教上的使命，有一个使万人认识主的这个含义了。难怪了，刚刚我们看的经文说什么呢？人点灯啊，不是放在斗底下的，是吧？斗底下就是一个东西罩起来盖起来，是吧？人点了灯，拿个 大木箱把它盖起来吗？不会嘛，是放在灯台上，意思就是这个灯光点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光照嘛。点了灯怎么会把它又盖起来呢？点了灯会把光盖起来，是因为人不愿意，有时候是不愿意，有时候是不敢或者不肯让我们的光照出去。刚刚已经解释了哈，这光照出去不只是伦理上的好行为，更是在福音广传上的福音使命。假如一个光没有把光照出去，那么这个点的灯就失去意义了，是不是？其实世上的确需要很多光，不只是好行为上见证主，也更是等待着福音真光的广传。这次我出去有一些教学，当然也接触了不一样的人了。我碰到一个人，他跑来教会聚会，因为他的同事有好行为啊，真的是好行为，有好见证啊，于是他就来到教会。那么在聚会当中，他听到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时候，他真愿意接受主的救恩，信主了。那么你看到一个人的好行为就影响一个人愿意来寻求真理，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真的接受了光，于是这个人他的同事的真光就在好行为的层面传递给他的同事，传递他的朋友了，也在福音宣道的层面也影响了他的朋友。那么这个就叫做真光照耀了。马上国语堂就要派遣出一队短宣队了，要去英国号这个城市做短宣的侍奉。为什么要做短宣呢？因为要把真光传出去嘛。那边有许许多多人还没有看到光，还在等待真光的照耀。那么这次感谢主，我们有本地有三位加上当地马牧师的配合全部有四位成为这个短宣队的成员，他们为主发光。 我们在背后也应该关心代祷支持，使得这个短宣队出去让他的光照在人前。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差遣这个短宣队出去的一个简单但是却非常隆重的差遣礼，我们每一位都可以一起参与的哈，让他的光能够照在人前。马上十月份我们教会的差传年会又要开始了哈，每年都有一次的哈，这一次差传年会也要让我们再次看见原来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等待真光的照耀，我们也预备心来参加，因为世上的人需要真光。我记得我以前在一个神学院进修，这个神学院叫做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呢，这个就是他的其中的一个校舍哈。这个神学院是在波士顿的郊区。那么有一次，这个神学院哈，在晚上的时候啊，接到电话哈。这个电话呢，是航空公司打来的。当然电话不是我接的了，不过后来神学院的办事人员就把这一件事情告诉所有的同学。这个航空公司打来说什么呢？他说，哎，你们神学院顶上啊有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晚上是会点灯的啊，这个十字架会发亮的哈，你们一定是灯坏了，请你们快快修好好不好？哎呦，奇怪了哈，咱们神学院灯坏了跟你航空公司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关系重要啊，因为我们那个在附近飞的航班啊，每次经过那个时候啊都要看住那个十字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标啊。你现在这个灯坏了，你不修我们就看不见了。那么这个是神学院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呢把这个事件转告给同学啊，啊，我们听了都觉得哎呀真有意思哈，啊，不过这个背后的比喻的性质更重要是吧，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呢啊，当然这个是一个航空的角度跟我们的一个要求哈，不过你把这件事情从一个属灵角度来看，真的十字架的光啊是指引很多人的人生方向呢。假如十字架的真光暗淡了甚至熄灭了，那么很多人就因此迷航了，失去方向。你回想你个人你信主的经历，假如你倒回去想，假如你那一天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没有触摸到十字架的真光，你会怎么样呢？求主恩待。后来我知道神学院马上修好了，但是屋顶上的十字架发出来的光也许可以指引飞机的航行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所发出的十字架的光却是能深深影响你周围的人人生的航程，让他们找到一个方向。所以耶稣语重心长讲了这句话，一起读好不好？再读一次今天的经文，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站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行为不只是伦理上，好行为更是在福音上，让人 看见你和我这个小小的十字架的灯台为主发光，于是多少人就因此他的人生找到一个航行的方向。愿主赐福我们在这里为他发光，成为世上的光，照进人的心中，于是你和我为主成就了神一个永恒的心意，于是因着更多人信耶稣，天上的父亲得着更大的荣耀。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要我们在世上做光，为你发出福音的真光，于是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这个真光，得着人生的新方向。愿恩典的主你亲自使用我们在座每一位你的儿女，做光发光，兴起发光，于是这个世界因此而改变。更因为这样，主啊，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唯一的使命，那就是主得荣耀。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位，在不同的情况中为主发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